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谢谢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和赞美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尝试一下哈，当你真的是放开心，放开嗓门去歌唱赞美的时候，你的全身感受都不一样，对吗？好像里面东西突然打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敬拜。敬拜是一种释放，敬拜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喜乐，敬拜是与神相交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不断地学习怎么用诗歌来敬拜他，用祷告来敬拜他，用神的话语中来敬拜他。那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，我想弟兄姐妹想的这都知道了，那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，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啊？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传福音对吗？我们建造门徒是吗？有些人说教会只是生不养啊，生了很多不养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些门徒来到教会也好收洗了，不能成长。那家里的人呢，好像慢慢的变得是没有热情了。那我想神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，对吧？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啊？为什么来到这个教会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那请弟兄姐妹用心读哈，我们一起来。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的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营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倘若觉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只若耳说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也就因此也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身随自己的意识把肢体去安排在身上了。倘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儿呢？但如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，身上肢体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体面，不俊美的越发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虽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搭配着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家里的人了，并且是绑脚石，何妨靠他联络的合适这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及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。让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弟兄姐妹思想，我想我们中间如果是第一次来的，你也听一听，哎，教会到底是什么啊？教会是这个建筑吗？教会是这个活动吗？啊，教会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吗？那教会到底是什么？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现在啊，如果一个人他信耶稣了，他受洗了，他每天呢也读经、也祷告、也灵修，你知道啊，他很不错啊，有灵修祷告啊，在网上呢听各式各样的讲道啊，哎，下载最好的灵修材料，但他独自在家，他不需要教会，也不需要教会的小组团契，他和教会这个群体呢保持一个礼貌性的距离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基督徒吗？是一个成熟的属灵的基督徒吗？大家回答是不是。是的举个手，是的举一个手啊，大概是不到1%啊，是你们有点压力啊，有点压力啊。 那有人说不错啊，你看看他还祷告读经嘞，来教会的人都不祷告读经了，他 还在网上敬拜，网上道讲多好啊，全世界名爵全在哪儿，你想听谁听谁的，对不对？那多好啊，还有灵修呢，对不对？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嘛，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他的敬拜的方式嘛。我想弟兄姐妹心中可能有不同的答案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再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在座的把新约全都读过一遍的，我不要你们举手了啊，读过两遍的、三遍的、四遍的、五遍的，你把整个新约每页都翻过一遍，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基督徒，他在家里面祷告、读经、灵修，跟团契、跟教会保持礼貌性的距离？你能不能找一个给我看看？你找一个，那我觉得你了不起。圣经里面记载的基督耶稣的门徒，没有一个是独自在家的，跟小组、跟教会保持一个距离，没有的，绝对没有的，绝对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啊，我们常常发现有两群这样的弟兄姐妹。那这样一群人是什么呢？他读经啊，祷告也不错，来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那什么道他都听过，牧师讲第一句第二句他就知道你讲什么了，是吧？你讲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你讲什么，那对教会生活呢也了如指掌，我看看这个问题什么都很清楚。慢慢一段时间以后他就疲惫了，内在呢没有激情了，没有火焰了。那这种人呢，他在把教会的敬拜团契施工当成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附加品，偶尔的想起来到教会坐一坐，他跟教会保持一个礼貌性的距离。那我们中间是有这种人的，有这种人的。今天我讲到，我绝对不是批评弟兄姐妹，我是想我们同心合一，怎么来建造这个家，对不对？让这个家来充满主的荣耀。那第二个群体是什么呢？就是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他对教会应该是比较陌生的哈。那教会里的人呢，认识的很少，他呢到教会来觉得无所适从，你知道吗？他来教会真的觉得无所适从，这些人我都不熟悉，你们讲那些教会里面的黑话他也听不懂，是吧？什么破碎呀，还有什么什么恩高啊，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他听不懂。你要读经吧，他真的读不懂，这两千年前写的不大容易懂的，对不对？字都认识，但是就是不懂。那祷告吧还在学，一天有些人祷告哇哇哇滔滔不绝啊，如江河之滔滔，可是他说我半天都刻不出一个字，跟你们在一起我难受，是不是？所以觉得很难过。到教会来呢，没有人打你，没有人打你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，他还不知道怎么来主动的融入这个大家庭。他说那我还待在家里吧，网上听听，随便想想，自己探索探索。这两种情形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一样的，就是独自做基督徒。大家看到我身边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哈，牧师是牧羊的，是放羊的，看到羊这样的话，牧师心难过不难过？当然难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要为什么讲这个道啊？为什么讲这个道？其实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呢，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你独自生活，一定要记得。上帝创造亚当之后讲了一句话，说那人怎么样？独居不好。有人讲这是只是婚姻呢，不仅仅只婚姻呢，不仅仅只婚姻呢，这是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独居还很好，没有的，绝对没有的。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群体当中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上帝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，福音在宣讲的时候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把我们每个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同时上帝的道要把我们带到一起，一定要记得啊！神不但只是创造一个新的我，他还创造一个新的我们。所以从我到我们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主导文的第一句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这个太重要了， 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做婚前辅导，常常讲一课，什么一课呢？就是从一个 I 拼成一个 We， 你知道走多少路吗？身体联合一会就行了，但是两个人心连心，做什么事都一个 We We We， 我们要走6年到7年呢、啊。好多人走2年就不想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走3年就不想走了。可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让你我变成我们，教会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啊，你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一定要摆正。教会里面有两句话，请大家记得两句话。一句话是什么？信仰是我跟神的关系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当然对啊，没有人代替你祷告，没有人代替你信耶稣，没有人代替你悔改认罪，没有人代替你跟从耶稣，没有人代替你将来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，没有人代替你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啊，因信称义是不能代替的，死是不能，别人不能代替的。有的时候我想我替他死，不行啊，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知道吧，这个是人的这个每个个体非常宝贵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。你不能，没有人带你祷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让你促使你成长。第二句话，信仰也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这声音好像小了。信仰也是与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这就对了哈，有声音了嘛？你至少看看圣经的里头啊，你看看圣经的里头。这个十字架，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十字架，基督的生活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形状。那个纵向的代表什么？我跟神的关系。那横向呢，代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。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，你就进入这个上帝圣约的一个共同体里头，是个群体的里头。那这个太重要了。为什么要教会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的里头有 个体有群体，这两个缺一不可。你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因信称义这个教导太重要了，但是如果解释不当，我告诉弟兄姐妹下面半句话，请、不要误解啊，听我前面讲的啊，如果对因信称义这个教导这个真理理解不当的话，这个教义把许多人送进了地狱。哦，这话太严重了。是因信称义本身有问题吗？当然不是。很多人觉得信仰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吗？我跟他别人没有关系吗？我信了就得救了吗？我当年说信了，先说信，然后我受洗了，我就得救了，上天堂了。你大大的误解了圣经的教导啊！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十字架的形状，我跟神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呢，为什么要教会啊？我为什么需要来到教会啊？哦，我为什么来到教会？我们对教会的理解往往比较简单，对吧？我家里有问题，我需要人帮帮我，我一个人很孤单，我需要人跟你聊聊天，对吧？我还有老乡在这儿，是吧？这儿环境不错，孩子到这儿来可以受到很好的引导，不会学坏。那他这都很多原因来到教会当中。那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呢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圣经的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记得。哎，他这个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下子全都这个经文全出来了啊？啊，我啊，一个一个都没有了啊，这功能没有了吗？上次也是这样，好像是啊。圣经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，比喻是什么？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这个比喻啊，就耶稣是教会的头，头在哪儿？亲爱的弟兄们，头在哪儿？头在上面，在天上。那身体呢？在地上。教会是通天通地，你知道吗？教会是通天入地，教会是天地之间相通的。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我前面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啊，我认识你是透过什么？透过什么？当然透过你的身体啊。我看到你的动作，看到你的讲话，看到你的手，看到你的脚，看到你这个身体，我才认识你啊。那人怎么认识耶稣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认识耶稣啊？透过教会啊。如果认识耶稣说我不要通过教会，那怎么认识耶稣呢？ 去认识这个头要透过他的身体，认识这个你要透过你这个人的身体，这是太重要了。那对我们个人需要来说，请大家记得这样一个比喻，非常好的比喻，说基督是个身体，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，请大家记得这个两个字，肢体肢体肢体，我是一个肢体，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来，我是一个肢体。肢体什么意思啊？我身上有嘴巴，对不对？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手，有腿，对吧？我里面还有内脏，身上各个部位都有，我们叫肢体，对不对？那肢体很多啊，那肢体组成了一个身体啊，那这个身体是充满着生命力的，弟兄姐妹，充满着活力的。你的身体的里头有两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少的，它无处不在，在你身体所有的角落里头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血液。我问你，你的手指上有没有血液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血液，这个手指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就死了。第二个，如果手指上有没有神经，那个系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怎么样？没用了，没用了。你整个身体里头有一个血液循环系统，血液输送到所有的角落，有一个经脉系统控制全身，整合全身。就像你的整个教会的身体里头，没有耶稣的宝血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这个身体死的，没有用的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每个身体的里头，每个肢体的里头，你里面一定有这两样东西，你这个肢体才是活的肢体。如果我们全身只有一个肢体，全是眼睛，而因为改名字叫全眼教会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耳朵叫全耳教会，不是吗？一个身体许多的肢体，请大家记得哈，一定记得，我是一个肢体，我是一个肢体，你记得，自从你归主以后，你是教会这个身体里的一个肢体，还有好多的肢体，肢体与自己这样相处难不难？问大家说难不难？真的很难呐、啊！有的时候眼睛看这个也不习惯，看那个也看不惯，怎么办呢？我看不惯嘛，怎么办呢？那我就离开了，对不对？那耳朵呢？哎，喜欢听这个，我不喜欢听那个，偏听偏信，对吧？那个脚呢，走得好快，后面人跟不上；你走得好慢，后面人烦死你了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太麻烦，太麻烦，算了，我离开这个身体，这叫什么？离开了身体，这个肢体变成独立，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叫自由。是不是自由？不叫自由，那叫什么？叫断肢。断肢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，一定要记得，上帝呼召我是一个一个的呼召，按着名呼召，每个人都是宝贵的，每个人都不可替代的，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。但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的里头，我们是一个有机的群体。美国今天搞成这个样子，到美国仍然很伟大啊，其中有个毒素，请给大家记得，什么毒素？上帝创造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非常有人性的尊严，所以我们叫有人权。可是你把个体推到无限的高，变成个人主义，把人当成是神，这个国家就垮了，就完了。神造我们是要有个体，要有群体，有群体又有个体，只有个体，个人就变成神了，只有群体，那就是独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是太重要了。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，这个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分成很多的格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工作是一块，朋友是一块，对吧？孩子教育是一块，运动是一块，那教会也是一块。星期天早晨到教会去两个小时，有人说，哎，我星期天到教会去了，我去到身体里待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以后我就从身体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你错了。我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想，哎，今天我去教会，这句话不错的，但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你要思想一下，我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这个肢体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肢体与自己之间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没有一个教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教会，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像教会这样，它是一个 organic， 是个生命的共同体，大家在一起是个灵魂的共同体，是个生命的共同体。因为基督在这儿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为什么教会不是同乡会，不是俱乐部，不是商会，不是校友会？为什么校友会的共同基础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，共同的学历啊，共同的这个学习经历啊，对不对？那俱乐部呢？共同的兴趣啊，你打球，我们都是打球的球友啊，对不对？那同乡会呢？什么是共同点呢？什么是共同的基础啊？我们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嘛。商会呢？我们是共同的利益帮我们待在一起。那这些商会啊、同学会啊、校友会啊，他们也举办很多的活动，你明白吗？他们也举办很多的活动，在一起吃饭呢、啊、聊天呢、啊、你帮我，我帮你啊。有的时候他们组织的比教会组织还好啊，比某些教会还好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教会是为什么是教会？因为教会是个 body， 是一个身体，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至高者上帝儿子的身体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肢体的关系，你要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你，我们是彼此需要的。有的时候你自己读经，你自己祷告，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没有人代替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一个跟随耶稣的人，你不来到主的家中，很多的真理跟你是隔绕一层，隔绕一层的。你要怎么说？我打个比方说吧，彼此忍耐。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啊，你觉得我自己的个人真有耐心啊，对不对？好有耐心啊！我今天早上一开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耐心就没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前面一个车就慢慢开，慢慢开，慢慢我说我赶到教会这么慢呢、啊？你看看，到教会以后，你就发现了哦，身边的那个肢体啊，讲话是慢腾腾的，哎呦，这个做事慢腾腾的，这个思维啊慢腾腾的。你跟他讲一句话，他半天才想着下一句，急不急呀、啊？急哟、哦。哎，你说我是在家里很忍耐，你一个人当然很忍耐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看你在身体的里头就发现，我原来不行了。主教我们要忍耐啊，可是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彼此相爱。你一个人在家，我觉得蛮有爱心的。教师长，我真的蛮爱心。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电视新闻，看那些苦难中的人，我都流泪啊。流过泪以后，我是想着，哎，我还能流泪啊，我为自己的那种慈软的心肠感动了，我自己感动了自己。哦，原来我还心里面还是蛮有灵敏心的，对不对？一遇到一个真实的人，待不下去了，太难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头，神把我放在一起，让我们知道彼此需要、彼此关顾的。圣经上跟你们讲的经文说，基督是身子，我们是肢体。在这个肢体的身体，在这个身体的里头，有的肢体我告诉你，圣经上讲的很俊美，我们知道都是俊美的肢体啊，很俊美啊。但是还有呢，有的肢体是很软弱，你知道吗？还有肢体是什么？不体面。还有肢体是什么样？不俊美。英文翻成好好玩得很呢，他说有的肢体不是 presentable presentable 拉不出手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你说你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你讲人家长相？不是的啦，他是个比喻。在教会的里头，你发现有些人呢，他就是喜欢品头品足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占一点小便宜，他自己就是喜欢讲自己的，想不到别人的，你怎么办？教会就有些人，他就是他嫉妒你，他讨厌你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教会里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在教会里还有一些人很假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好喜欢表现自己，还有些人利用他人的善良，还有些人呢不会说话了。有些人会说话，可是一开口就收不住啊，有没有啊？滔滔不绝的，只要一打开话匣子，你等着吧，没有二十分钟是接受不了的。怎么办？这是不体面的肢体，软弱的肢体，是有缺陷的肢体，怎么办？主说我们把你放在身体的里头，神把这个肢体放在你的身边， 我跟你说，神有个目的的，神有个目的的。神有的时候是透过他的话语来造就我们，透过圣灵的感动来造就我们，有的时候神灵是透过你身边的人来造就我们。我们有没有祷告，主啊，特别你听到好的见证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帮助我成为有爱心的人，哎，然后主就把一个不可爱的人放在你的身边，你说主啊，我祷告错了，我修正一下，修正一下，把这个挪走挪走，找个可爱的人我来爱他，对不对？也是主啊，让我更谦卑一点，哎，你祷告的是你祷告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主把一个人放在你身边，挑你的刺，不同意你的看法，你的心中就开始肿胀难受了。主啊，我祷告错了，修正一下，不是吗？神就把这样的人放在你的身边，让你知道肢体与肢体之间怎么相顾，怎么爱惜，我们彼此属于啊。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与这样的关系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在教会的，因为基督在我们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互相为肢体。主，你的左边前后都是你的肢体，都是你的肢体，你们连在一个身体的里头，你生命中属灵生命的 DNA 是一样的，你里面同有基督，同有圣灵。我们的过去有句话叫灵胞，灵胞，你们听过吗？同胞，同胞，那个灵胞，就是我们属灵的同胞，知道吗？哦，我们感谢主，在教会的里头要记得一件事情：一同受苦，一同快乐。我问大家，是一同受苦好做一点，还是一同快乐好做一点？啊，我大家讲一讲，你们觉得一同受苦比较容易，还是一同快乐比较容易？啊？一同快乐比较容易，大家在一起吃吃饭容易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一同快乐很不容易的喽。他的儿子上哈佛，你的儿子在 Montgomery College。你快乐吗？心中马上就嫉妒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看看我们要不要成长啊？对不对？是吧？一同受苦，一个弟兄失业了，你愿意不愿意去安慰他，请他吃一顿饭呢？愿意不愿意呢？嗯，他失去了亲人，生了重病，你能不能去陪陪他？身体是彼此相顾的，弟兄姐妹，在教会这个群体非常非常的特殊啊！你想一想看，今天你的微信，我随便找一个啊，随便找一个，你的微信上面的目前跟你有关系的那些人多少？200、300、500？我问你，哪一个是你的真朋友，能讲知心话的？你告诉我，有几个？在教会的里头，因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王，生命的根基，我们在一起慢慢的、慢慢的彼此的接纳，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，哦，我们是一个身体。因为这个身体，因为它软弱，它有欠缺，我就把它割掉吗？不能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手上面有点毛病，你就把它砍掉吗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。教会是一个身体，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离来教会一周两个礼拜，不是说跟身体只连接两个小时，不是的啊！你常常思想，我作为一个肢体，我怎么来过肢体的生活？啊，过肢体的生活，我们一同敬拜，一同赞美，一同祷告，一同受苦，一同快乐。一同奔走天路，这是教会啊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教会啊。我们在座的好多人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大学的学科基本上在学什么？学的东西看不见的，把那看不见的东西懂了，就开始懂看得见的。哎，你说这是讲什么？苹果掉下来看得见看不见？看得见了。那你学苹果掉下来的吗？你是学那个引力是怎么回事？你明白了引力怎么回事，你懂了啊，苹果为什么掉下来，懂了是不是？在教会里头，如果你不懂得看不见的，你也就不懂看得见的。哎，这些人干什么？神经病一样，对不对？每个礼拜都在做什么？原来我们是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要成到永永远远的。世上人的身体有一天会结束的，世上所有的俱乐部有一天会解散的，世上同乡会有一天会解散的，校友会将来有一天也不来往的，唯有这个身体撑到永永远远。 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是这身体上的肢体，这是第一个哈。第二个，我是家人，我要归属。教会是神的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神的家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归属啊！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流浪的人呢、啊。如果你没有家，你就是个流浪的，你心中一直在漂泊、啊，从中国漂到美国，从美国也想漂回中国，可是又不忍心漂回来。哎呦，我真的累啊，是不是啊？有人想，哎呀，我退休以后搬到欧洲还好，还搬到拉丁美洲好，那非洲我可能是不想去了，对吧？那我要回不回中国吗？我们心中就飘来飘去，没有根，没有归属感。人的心中都是渴望的。你来到教会以后，你就知道教会是神的家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神的家，这是神的家，这个家是永远不会解体的，永远不会的。这个家里的父是谁啊？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同一个家。所以来到教会以后，你要记得一点事情，这是教会的家。教会不是电影院。你知道我在美国几十年了，我看电影就是到外面去看那个电影不超过五次吧，但是我前两周我去看电影了，因为我女儿一定要叫我去，那她要的那我能不去吗？对不对啊？我听她的话就听神的话一样，不能读自己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去了，我很 enjoy， 跟着孩子在一起看电影，我很 enjoy。 我买了票进去了，我坐下，椅子很大，比我们这椅子大多了，对不对？还可以脚还伸出来的，我没想到有电影院，它椅子 好高级啊，对不对？还可以伸缩，还翘起来，还有躺着的这个。那边上还有一个放杯子的，当然我们没有喝任何东西的。我就是进去了，买了票，坐下来，然后我就欣赏，他们来给我提供娱乐，结束了怎么样啊？我回家了，我就回家了。我没有住在那儿，我没有。我跟他有没有归属感呢 ？No。我没有那种 sense of belonging， 我没有的。那教会不是电影院，教会也不是餐馆。你到了餐馆，你坐下来，哎，打开菜谱，有人来了，先生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我点这个菜，这个菜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菜这个菜，你按照你所喜好的，你去选择。吃过了以后，妈妈嘴觉得，哎，你这个餐馆不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再下次再回来。如果不好呢，怎么样？我死也不会回来了。然后告诉你身边，哎，那家餐馆你不要去，别别别，太差太差了。你没有 sense of belonging， 那不是你的家，你来选择的。你到电影院，你到餐馆，你到大卖场的 Costco， 你到 Costco 去做什么？我要我所要的，得到我所得到的，得到了我就去，得不到我就不去。如果那儿给我一点便宜，那我就更去，对不对？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？就是所有去电影、去餐馆、去大卖场的，都是消费者。家不是一个消费的地方，家是一个关系的地方，是一个你属心有所属的地方。你知道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弟兄和姐妹，美得选呐、啊！你选吗？你美得选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打破头，还是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我处理过不少事情了，有的弟兄姐妹就为了一点财产，你知道吗？打破头的，可是他们还是弟兄姐妹，这是家，弟兄姐妹。家与家彼此之间的文化是不一样，每个家都有每个家的文化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家的文化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你进去了哈，你发现我原来家好干净哦。那我一定赶快在门口我就把鞋脱掉了，哎，太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这个衣服粘在手上，哦，不能乱扔了，一沾太有秩序了，对不对？那个精美的那个挂画，对不对？那地毯是一尘不染，对不对？家里布置的好干净哦，而且还有这芬香的味道。我进去以后我就小心一点了，不要弄脏它，对不对？那个家是很安静的，很干净的。那有的家呢，乱糟糟，这儿袜子，那儿鞋，这儿一个拖把，那儿一个纸张，那我就穿鞋进来的，对不对？我说，哎，要不要脱下来？不要脱，我也不没有内疚感，我就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进去了。那有的家呢，你很有意思吗？他遇到一点事情啊，好事啊，就大声的庆祝，哦，鼓掌啊，欢呼啊，拥抱啊，比方生日，那一定要吃蛋糕，一定要到餐馆大餐一顿，这是家庭的文化，对不对？有的家庭呢，有了好事以后呢，偷偷的乐，不跟人家讲的，这是家庭。 文化，文化这个东西讲不清楚的，你进去你感觉到那个文化对你的影响。教会也是如此，弟兄姐妹，无论什么样的家庭，他有健康的不健康的，健康的家庭有健康的文化，不健康的家庭有不健康的文化，家里彼此控诉对方，那是不健康的一个家庭文化，你知道吗？你习惯了，他就意识不到我的家庭的文化就是彼此控诉的，他意识不到了，你习惯了。但是健康的家庭有一样东西，它表达方式可能不一样，那文化表现方式不一样，但语言动词是一样的，那是什么？一定有温暖，一定有温暖。你到这个家庭彼此接纳的地方，不会嫌弃你，不会把你抛在一边，不会对你的事不管不问。家里面有温暖，让你感觉到这是我的家。我在外面受伤的时候，我回到家中有人帮我疗伤，我受委屈的时候，我回到家中有人鼓励我安慰我。这个家是我的家，在这个家我不是客人，我属于这里。教会是神的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你到这儿来，你是孩子，上帝的孩子，你不是一个消费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记得好吗？哎，这个教会，这个孩子 program 很好，我很长大了，拜拜。因为你消费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就你忘记了教会是神的家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家庭现在有问题，婚姻有破裂，哎，请来帮个忙。哎，我婚姻好了，拜拜，我就不来了。那你还不懂什么叫教会是神的家？你没有这个家，你永永远远是浪子啊！在家中就是孩子，在家外就是浪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把我们放在家中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人。在这个家中，我漂浮的心开始安静下来，这里有神的同在，家是有神的同在。弟兄姐妹，父在这里。你还记得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的吗？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你的门，祷告在安中的父，父在安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父在等着你呀，这是教会啊。我们有一个大能的父，爱我们的父，他慈爱的眼光一直看着我们，他的儿子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他爱我们，这是神的家。他救我们是把我们从一个浪子带回到家中，让我们成为家里的人，我们不再是外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再是外人，你在这个教会你不再是客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再是客人。那有个弟兄姐妹，他来教会已经很长时间，有时候他讲话的时候他可能不注意了，就是不小心讲出来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教会啊，这个，哎，我说，哎，弟兄们，你在这个教会已经很多年了，还是你们的教会啊？应该说是我们的教会，你的归宿在这儿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家，是你的家，你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人，不再是陌生人，不再是局外人，你在这儿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家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下啊，大家测试一下，在这个家里我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请大家记着啊，我测试一下好吗？来，请问你啊，在这个家中谁真正的知道你？我讲人呢，我现在不得，我神当然知道，你在哪儿才知道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家中谁真的知道你？你愿意让他知道你？我们家四口人，四口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，你怪不怪？我不是说你要认识到几百个人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包括我也不可能认识每个人的名字，但是你纠正我几次我就能记得。我不要求我们照了每个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有几个人真知道你？你愿意让他知道？第二，你有没有人知道你最近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是什么？知道不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你婚姻正在经历什么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知道你灵性正处在低谷之中？知道不知道？有没有人知道你正在为什么事迫切的祷告？知道不知道？有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头，在小组里头，你可以对他说，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事你可能要三思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做， 当你这样讲，对方还不生气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这些问题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问题。有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以后啊，你发现话孤单，坐在几百个人中间，我是在人群中，但是我仍然没有一种归属感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挣扎，我不想让人知道。你还没有明白什么叫肢体相同，对吗？为什么一个人承担那么多重的担子？身边不是有真正的信得过的肢体吗？不是有家人吗？如果这教会的每个人都是讲浮话、假话、空话、表演，这像基督的家吗？当然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帮我们带到他家中，我们要同心建造这个家，让这个家充满神的爱，真实在一起。我们又有软弱的肢体，又不体面的，对不对？又不俊美的，又软弱的，我们都担待他。但是你的生命一定会找到一个真正的你信得过的肢体。我刚才讲的，当你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在身边的时候，你的归属感就越来越强了。在这个家里面，我打个比方说，有个孩子他已经是几十岁了，已经是，比方说他已经是40岁的孩子了，那他这么大年龄的一个孩子，你可能想，哎，我长这么大，妈妈，我已经40岁了，你照顾得很好，我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这个孩子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太健康，对不对？在家里的时候，你承担家庭的义务，你不是个消费者。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积极参与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早晨来的时候，有姐妹把你们女厕所的打扫干净的，把纸都扔去扔掉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开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有姐妹把你饭食准备好的，知道吗？上个星期天，我知道一个弟兄连着这工具箱到处在修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他的家呀，弟兄姐妹，在家里参与这个家啊！你不是个消费者，不是个旁观者，不是个局外人，你是这个家里的成员。我愿意，主啊，我愿意。家里很重要是有的吃啊，有些人在家中没有食物吃，好可怜，面黄肌瘦的啊，整天是吃不饱的。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这儿有上帝的粮在喂养你，有上帝来的粮食来喂养你。你没有真理，在家中没有粮食吃，你就饿死了。今天在这个世界，为什么说你要来教会？在这个网上有好多好多人讲道，到处是讲道啊，开博客的啊，开视频的，什么都有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作为家里的人，我跟你们讲，啊、嗯。网上有千千万万代表基督教发声的人，那些人你认识他吗？谁在牧养他们？谁在纠正他们？谁在向他们要求问责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知不知道讲的对还是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所以在主的家中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天父的粮食来浇灌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我们在这个家中彼此相属，彼此鼓励对方，彼此扶持对方，极辣不嫌弃，这是家啊。最后一个，我来快一点。我是田地，我需要成长。这是这样讲的话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。来到教会以后啊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记得，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呢，为什么需要教会？没有教会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没有办法成长。一个人信主几十年了，他还没有变化。我们来教会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来想，哎，我来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到教会啊，有的时候是越来越忙，对不对？我们到教会听到很多的俗语，也明白了不少圣经，听到不少讲道，这是我们来教会的根本目的吗？啊，不是。教会不单单是给你彼此连结，给你家的温暖，家的归属感，教会是帮助人成长成熟的地方。一个人越是成熟，他不是觉得我越不需要别人，他越是觉得我是这个家里的人，我是这个身体里的肢体，他会成长的。教会我们将上帝种了一个庄稼， 对吗？像古树一样，上帝栽培我们，培育我们，挪去石头，挪去荆棘，让我们要快快的成长。成长的目标是什么？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让我们想想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大家比方说你现在信主已经十年了，你回头看看，我现在跟十年前是不是还一模一样的？我信主已经五年了，我们是跟五年前还是一模一样的？你圣经可能读了二十遍了，对吧？我们圣经知识增加了，对教会了解增加了，但是我们内在的那个生命有没有成长？比方说我的爱心、耐心、谦卑有没有成长，对吗？让我们想一个问题啊，让我们也想一个问题，我们来想一想看，我这么多年，我哪一点更像耶稣呢？神的心意是造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啊。如果你是经商的，你是经商的，比方做装潢、做餐馆，或者是做别的行业的，做 business 的，你想想看，我现在对我的顾客是不是比以前更诚实呢？因为我是基督的孩子，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是天父的孩子啊。我现在是不是比五年前、十年前对我的家人更柔和一点呢？哪一点我们更像耶稣呢？哎，我跟五年前、十年前相比，我是不是更谦卑了一点呢？我明白一切都是领受的，上帝如果不给予我的话，此刻停止，我就消失了，对吗？哎，我是不是比五年前我待人更温暖一些？我身边人感觉到我对人更温暖一点呢？我里面更有一点的温度呢？我是不是比十年前更懂得什么叫舍己背十字架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基督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，带到这个群体的里头，我们像一块田地一样，上帝在耕耘，在撒种，在培育，在施肥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是让我们快快的成长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当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成为你家人的祝福，你自然而然就成为你所在群体的祝福。如果你信耶稣都二十年了，你做买卖做生意还是不诚实，偷工减料，人人看不出你像耶稣的，看不出来的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神在我们上的工作，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有耶稣那样的热情，有耶稣那样的真诚，一下达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向前面长。五年前相比，我现在这个长了这么多了，对不对？我更爱耶稣，我里面更有温度了，不是越来越冷。我这段时间我跟同工们分享，我心中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和负担。你知道什么负担吗？就有些人归主时间久了，瘟疫对我们打击很大，有的弟兄姐妹的在恩典当中慢慢的堕落了，失去了起初的信心，起初的爱心，祷告变得马虎了，敬拜失去敬畏的心，对神的工作失去了热情。哦，好可惜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呼召我们来传福音，可是我们无动于衷啊，我们爱世界归爱神，那就是我们就神把我放在教会当中来造就我们、养育我们、栽培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耶稣是个传福音的耶稣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到哪儿去都传福音的。我读教会历史，上次我在这儿讲过，妈妈养孩子才两个月就关在监牢里头，为了耶稣的缘故。Papatus， 你大家还记得这个姐妹吗？对不对？公元203年，她持定信仰，宣告耶稣，结果她殉道。今天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到非洲去，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去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。我们就在这儿一起来传福音，一起来兴旺主的家。可是我们就没有这个热情。主啊，怜悯我们。我这不是给你们压力啊，我只是来劝告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基督的里头。主，我们需要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如果成长不知不觉的，主耶稣讲黑夜睡觉白天起来，这种子就发芽，那人就不晓得，很神秘。可是年日过去，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像懂得神的心意，我们愿意把神的道来活出来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教会的里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过去的一个领受者慢慢变成了一个给予者。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就说谁关心我啊，谁爱我，谁帮助我啊，当我慢慢长大以后，我有体贴神的心意，我现在在关心谁呀？我刚刚归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个消费者，我来教会要得到什么？当然要得到什么，得到救恩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神给了我这么多，我怎么用来祝福别人呢？对不对？你从消费者变成一个什么？家里的人，身体的人，变成神的使者，变成一个祝福他人的一个管道。神在改变我们了，耶稣将我们身上不断的显明出来啊，感谢主啊，这是太宝贵了，太宝贵了。在这个家中，弟兄姐妹，你大大使用你的才干恩赐啊。到教会来，人家说啊，那到教会来，好多人讲你要服侍，服侍，服侍啊，服侍啊，服侍是一种成长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途径，对吧？让我开始来参与这个家里的事情，用神给我的东西，我来服侍主。还有人说啊，牧师你就讲啊，我也不会唱诗歌，我怎么当然讲的带诗歌呢？我也不会打鼓敲锣，我都不会。啊，你叫我去讲道，我也不会；要我祷告，我还怕。用你所有的来见证他。有些人就很会修理东西啊，你去修嘛，对不对？带人一道去修嘛。有人很会有组织才能，组织起来做一些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很会懂得绘画，你用你的绘画的才能嘛，对不对？有人很喜欢政治，那你好好组织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你组织起来就是说你去帮助那些社团，用神的道，对不对？有人就是很喜欢读书，那你好好跟人家分享嘛，用教导嘛。每个人在这个家里头，在神的家中，你的恩赐慢慢长大以后，你成长以后，发现神给你的才干，给你的恩赐，给你的才华，给你的兴趣，都可以为他所用。这个时候你不但有归属感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家中你找到了你的位置，找到你的位置。我在这儿不是一个闲杂人，我不是个局外人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成熟了，我可以做些事情让天父喜悦，让主的心得到安慰。传福音是他的心意，我就要传。我可能不会讲道，但是我可以祷告。要不会祷告，那我可以去跟人家邀请，可以不可以？对不对？教会是教会，如果不传福音的教会就死了，教会就结束了，这个家也就没有了，这个身体就是结垮了，就垮了，它没有活力了。基督的身体应该是充满着活力，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在这个身体里头充满这个身体，他是教会的头，他的心意要透过教会来彰显出来。我今天，哎呦，这个时间我来不及了，我下周再讲。那请最后呢，我请弟兄姐妹哈，下一周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呢？我在教会受到伤害，我怎么办？我要今天告诉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特别是刚刚休息的弟兄姐妹啊，特别是刚刚休息不久的弟兄姐妹啊，哎，不对，你刚刚休息不久啊，你已经是主的门徒了，你是属于基督。我劝你啊，你不但是属于基督，你要进入基督的身体，进入小组啊，你要跟弟兄姐妹彼此连结。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，不完美的大家庭，有的时候会让你失望了，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很伤痛，但是神在这儿，神医治我们，帮助我们成长，塑造我们。啊，这些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这是身体要连接起来啊，一定要连接起来，不要保持一个礼貌性的距离。对于已经是归主多年的弟兄姐妹，连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的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为什么需要教会？这二十年来，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还有起初的信心吗？我还有起初的爱心吗？我还有起初属灵的温度吗？我还有起初传福音的激情吗？我愿意不愿意承担一点他人重担？这个教会充满着活力，我感谢主。我今天讲这个道，不是教会快死了我来讲的话，不是的，教会充满生机的时候我讲这个话才有用，否则的话都死了我讲就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这个教会勃勃生机，好多众生徒在传福音，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服侍。如果教会只有牧师一个人，那这个教会有一点希望都没有。 牧师是在装备圣徒，众同工、众弟兄姐妹一起，整个肢体、整个身体全都发旺，充满生机。这个地方基督就彰显出来了。基督的奥秘是什么？是透过这个教会，让世人看到这帮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是怎么共同生活的，他们是怎么在一起彼此相爱的，他们在一起是怎么舍己的，他们在一起怎么为一个更高的使命。那背负十字架付上代价的，世人看着我们，所以教会就是一个具体的福音的见证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下个礼拜再接着讲啊。我四件事可以不可以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以不可以？请大家在这一周我们做四件事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你对身边有个成熟的、可信的、可以信任的肢体，肢体啊是肢体，对他说：“哎，我已经是请你为我祷告，可以吗？”彼此连接，你可以为我祷告吗？那你答应了就要证明他祷告啊！你不要说虚晃一枪，哎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祷告，回家去早就忘掉了。不能这么做啊！是你的肢体，对不对？神在看着你啊！所以你对一个可信的、成熟的弟兄姐妹肢体，哎，弟兄和姐妹，我有一件事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可以吗？第二件事情，你主动的靠近一个肢体，不能别人关心你，你主动一点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家里的人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外人，对不对？不要把自己当成外人，好吗？不是局外人，对不对？不是旁观者，我们是家人。你最近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然后你好好听听他讲，你不要给他很多的建议，好不好？人家一讲，你马上就开始教导他，人家不跟你讲了。在教会好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一讲，哦，你这个错，这个错，这等等等，我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你好好听，然后跟他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人往往需要的耳朵比需要的嘴要多得多。你听他，跟他共情了，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开始共同呼吸了，那才重要，好吗？第三点，承担一点一个肢体的重担，在家里头，在身体的彼此承担呢，对不对？我后背痒怎么办？痒死他，我抓一抓嘛，对不对？我手破了怎么办？让他发聋，不是嘛？我摸摸他，医治他嘛。所以我们彼此承，这就是圣经上的话哈，彼此承担呢啊，能不能请他吃一顿饭？你看到他最近有些事情，能不能请他吃一顿饭？一顿饭没有多少钱呢，真的没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享受嘛，这是我在为主的缘故嘛，对不对？想吃一顿饭，我能不能探望他一次？能不能？啊，打个电话啊，然后跟一起祷告啊，在电话中慰问，要不要我来看看你，我陪陪你，啊。然后给他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，好吗？一个失业的弟兄在家里面，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？哎，弟兄，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好不好？一个身边的姐妹，姐妹，我来看看你好不好？一起祷告，给他做完。我们好多教会弟兄姐妹都在做汤啊、做饭啊，我好多人在做了。我只是再次提醒了，不是说这教会没有人做，不是啊，我是再次提醒，好吗？承担一点重担，我们是彼此连结的一个灵魂共同体、立约共同体、生命共同体，在神家里的人，不是局外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长大成人，蛮有基督的身量。最后一点，能不能参报名参加幸福小组，与众肢体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？不让你去砍头，不是哈，不是的，就是为主摆上一点点，就成为他人的祝福了，弟兄姐妹。这个教会为什么有活力？为什么有很多新人来到这个教会？因为你心中有火，有意向，你有神的托付，你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，所以这个教会在传福音，建造主的门徒。所以主祝福这个教会，带领这个教会。好，我们再唱一首诗歌，来，我们结束啊。问题、健康的问题啊，工作的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我在教会中常常去救火，火是要救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救火不解决根本的问题，我们必须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圣量不断的成长，里面越来越强大的时候，就面对外面的压力，把你把神看得很重的时候，地上的东西就变轻了，我们的里面就释放了， 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。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神的话语，这里有圣灵的运行，这里是另一个天地。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我们一起来。
这里有神的同在哟，这里有神的言语，这里有神灵的恩膏，这里是另一个天地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。
神的同在，
这里有神的同在，这里有神的言语，这里有神灵的恩膏，这里是另一个天地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。
爱在这里，
爱在这里，
和平在这里，
和平在这里，
光明在这里，
光明
在这里，
生命在这里。耶和华所命令的风都在这里，你若想要得到在耶稣基督，
耶和华所命令的福都在这里，
耶和华所命令的福都在这里，你若想要得到啊，在耶稣基督里。
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受召是为了荣耀你，我们受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们受召不是成为独自的一个人。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身体的里头，把我们放在你的家中，主，你在我们身上耕耘培育，主啊，是让我们不断的成长。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。这儿每个人都是你拣选的，都是你所爱的。主啊，我们当我们看我们身后走过的路程，是你一步一步在引领我们。我们走错路的时候，你把我们拉回到你的面前；我们疲惫的时候，你扶持我们；我们在忧国当中恐惧的时候，你用你的杖、你的竿引领我们。主啊，还是恳求你的圣灵此刻运行在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。主啊，我们就是你的田地，你在我们里面要做你的工作。主，让我们身上结出佳美的果实来，30倍， 60倍、100倍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，我们领受了你的福音的美好，也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。我们领受了基督，主啊，让我们把基督传出去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使用这个教会，这让我们有身边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求你伸出你的手来触摸我们，你掀去我们的重担，让我们在疾病当中更加的仰望你，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认识我们自己。主，谢谢你在这永恒当中，你有定命，有教会的存在。教会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，尽管有阴间的权势想吞灭教会，他不能，他永远也做不到，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，你是教会的头，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你了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正成为家里的人，真正成为你身体上的肢体，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发旺的树，结出佳美的果子来。主，愿你祝福你的孩子们。我们把我们的幸福小组再次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触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，成为得人的渔夫，让这个教会永远不要忘记起初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我们的教会叫罗城基督福音教会，不传福音，这个教会没有存在的价值。主啊，求你使用这个教会，再次被你兴起，让这个教会越战越勇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，你是我们的得胜者。我们要高举福音的旌旗，荣耀你的圣名，宣讲你国度的福音，建造你的门徒，让这儿每个人不但自己蒙福，蒙大福，让我们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。谢谢主在我们中间，荣耀归给你，平安归给你的子民。我们将祷告起。